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在人类历史上，许多早期的社会改革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受《使徒行传》中的凡物公用的启发，试图将初代教会中那种没有贫富分化、彼此相顾的爱的共同体转化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蓝图。这种基于信仰道德的财产共享，为后世构想平等社会的观念提供了雏形和道德合法化。然而，凡物公用是一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自愿式互助机制，有着适应当时形势的临时性需要，它并没有长久持续下去。这本身就意味着无论怎样强制性重塑人类的社会结构，也无论人间的制度设想的是多么完美，若想在无法根除罪恶的人世间实施，那无异于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罢了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出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使徒行传》的2章14到42节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的2章14到42节，就讲述了彼得他在五旬节讲道，并使3000人受洗归信主耶稣的故事。和主耶稣在一块儿的时候呢，彼得他是一个表现不太稳定的领袖，他逞一时之勇，他最终就跌倒了，甚至呢他3次不认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赦免他了，并且使他生命呢重新复兴起来。那么现在他是一个新造的彼得，他谦卑而又勇敢，他的信心呢来自圣灵。你看，圣灵就使他成为一个充满能力的演说家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曾经是否以为如果你犯了错，那么神就永远不会赦免你，不会使用你了呢？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，只要你真心悔改，神都应许要赦免你，叫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。好，耶稣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神的掌管之内，他的计划并没有被罗马政府或者是犹太官员所破坏。对于要面对逼迫的初期教会的信徒来说，这个信息呢特别能够安慰他们的心。彼得趁着有很多人可以作证的机会，他就公开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。那么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声明，因为听彼得讲道的人里头有很多人在50天以前在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，他们也许曾经看过或者是听过关于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。 那么基督复活是神的救赎最有力的明证。彼得他就引用了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，他就指出大卫曾经预言弥赛亚的复活。那么听众呢会明白见朽坏是指坟墓，彼得就强调耶稣的身体没有朽坏。那么事实上耶稣他已经复活了，并且得着荣耀。好，那些人听过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的信息，他们就深受感动，他们就问彼得，他说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呢？同样今天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个基本问题，单单为罪而难过这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求神赦免，然后呢必须活出蒙赦免的生命。那么试问，神曾否借着圣经或者是其他信徒来提醒你呢？你会怎么样的回答呢？如果你想跟随主耶稣，那么你就必须自觉离开罪恶，改变生命的方向，不再违背神的律法。同时呢，你必须转向基督，依靠他，寻求他的赦免、怜悯、引导和旨意。洗礼呢，就显明我们和基督的关系，这是做门徒的条件和信心的标志。当我们悔改时，神不但是抹去我们的罪，他更赐我们灵里的更新。悔改起初看起来似乎是痛苦的，因为要放弃某些罪行，这个是很困难的，但是神他会给你一条更加美好的道路的。好，当彼得宣讲有关基督的福音时，大约有3000人就成为信徒了。这些初信者和其他信徒联合，他们接受使徒的教导，参加祈祷会，建立相交的生活。所以你看，信徒呢是需要相聚在一块儿，同心合意的祷告读经，使灵命来成长的。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和耶稣建立关系，那么就更应当和其他信徒彼此相交，彼此祷告，来分享主的恩典的，因为这是成长的途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所剩下的部分。《使徒行传》的二章43节经文记载，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。好，根据《申命记》的11章25节经文的记载，在旧约时期，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就使当地所有的居民都惧怕他们。那么同样，经过五旬节事件和很多神迹，耶路撒冷的所有居民也对门徒怀有敬畏和恐惧的心。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在受到逼迫前，信徒有时间使自己变得更为坚定的。使徒有行神迹的恩赐。这些神迹和奇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，而是多次不断发生的。好，使徒行传的二章44到47节经文记载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好，我们仍然在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，圣灵透过使徒就完成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。我们看到教会呢，在五旬节这一天就建立起来了。那么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呢，不会再重复了。教会的建立是因为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。圣灵住在信徒里头，以神的爱、神的大能、服事的恩典来去充满他们。我们是无法重复在伯利恒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的，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圣灵的大能的。感谢神，圣灵在世上就是世人之罪，抑制世上的邪恶。我们不需要寻找圣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主耶稣基督的信徒身上了。在使徒行传的3章1到11节，我们看到瘸腿的人就得到医治。在使徒行传的3章12节到4章第4节， 我们就看到彼得他的讲道呢，就是5000人来归信主耶稣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3章，我们先看第一节。3章第1节经文记载，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。好，犹太教祷告呢分为3个时段：与早餐祭祀有关的晨祷，与晚上祭祀有关的伸出祷告，以及黄昏时候的这个祷告。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，作为以色列人，也是弥赛亚末世性团体的成员，就把以色列礼拜的习惯和规律呢，用作基督教礼拜。好，这节经文所记载的应该是下午3点到5点，祭司进入圣殿祷告的时候。在路加福音的1章，撒加利亚就是这样的服侍的。当他在金祭坛前烧香的时候，天使就向他显现。这个金祭坛，也就是香坛，是祭司献祭祷告的地方。好，这是祷告的时间，很多人在圣殿附近呢来去祷告。好，使徒行传的3章第2节经文记载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好，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他每天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，他被放在称为美门的门口。美门的门口有一个残疾人在那里。人可以制造美丽的事，但是呢，却不能改善自己。人可以修饰外表，还可以修剪头发、指甲，常常洗澡、抹香水，但是呢，永远改变不了老我。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差异，在圣殿称为美门的地方，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，他坐着。他在那里乞讨，他的生活方式呢就是这样。好，这里的美门也称尼加诺门。马加比独立运动时期，此门因为犹太人把敌将尼加诺的手钉在这个门上而得名。这个门呢位于圣殿正殿的东墙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《使徒行传》的3章第3节经文记载，他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5旬节之后呢，彼得和约翰他们仍然去圣殿去祷告。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都是以色列人，或是由其他宗教改信基督教的人，他们持续的到圣殿来去祷告。好，这个可怜的乞丐看到彼得和约翰呢，就希望他们能够给他一点钱。使徒行传的3章4到5节经文记载，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，你看我们，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好，当彼得和约翰定睛看着这个乞丐的时候，乞丐也看着彼得和约翰，希望他们俩来去周济他。使徒行传的3章第6节经文记载，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好，据说在罗马呢，有一次有一个教会早期的圣徒正走向教宗，当时教宗他正在数钱。那个圣徒就发现教宗过于爱慕钱财，他就转身离开。教宗对那个圣徒就说了，他说，教会再也不能够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了。这个圣徒呢在离开之前，他就对教宗说了，他说，教会也再不能够对一个瘸腿的人说起来行走吧。今天呢，有一些有组织的教会呢很富有，但却缺少属灵能力。好，请注意彼得他怎么样做。使徒行传的3章7到8节经文记载，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 赞美神。好，这是路加医生所写的书。每当路加医生记载一个神迹呢，他总是会把细节说得很清楚，那是其他福音书中所没有的。路加他就详细的记载细节了。这个瘸腿乞丐的毛病呢，是在脚和踝子骨上。好，我请你不要忽略了跳这个字，这个字在经文中呢就出现了两次，这很有趣。彼得再次向以色列人提出国度的想法，因为那时呢教会基本都是以色列人啊，很少有外邦人。教会开始的成员呢多数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那么后来就逐渐的扩展到地极了，但是当时信徒还集中在耶路撒冷。主耶稣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，使徒不是马上就到地极来去传福音的。彼得他就适时地向以色列人提出国度的想法。那么神的国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瘸腿的人跳起来行走。起初呢，瘸腿者只求彼得他们的周济，但后来呢却对彼得带权柄的命令表现出及时的回应。那么可以看出，这个瘸腿的乞丐对教会的信息和神迹他曾经有耳闻。只求周济的瘸子不仅身体得到健壮，并且呢他亲身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全能，灵魂也得到救恩，因此呢他走着跳着来去赞美神。好，圣殿美门前所发生的事情就清楚地证明弥赛亚时代的到来了。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35章第6节他所说的那样，他说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。好，在圣殿祷告的以色列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个瘸腿的人他跳起来行走，他们以为神的国要降临了。弥赛亚已经被钉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升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他们如果接受主，那么就该相信主耶稣必定会再来的。好，使徒行传的3章9到10节经文记载，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百姓看着那个乞丐就认出他来，就知道发生神迹了。我想恐怕还有很多人不明白路加医生所记载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什么。好，使徒行传的3章第11节经文记载，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，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，很觉稀奇。好，所罗门的廊下指的是圣殿外邦人院东面的一个长形的房子，这是宗教聚会点或者是讲论的场所。那么神的国来了吗？过去几个星期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，这些百姓呢亲眼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主的复活升天，以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，他们感到很惊奇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使徒行传的3章第12节经文记载，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好，彼得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话，这是耶路撒冷时期，是变迁的时期，教会呢还没有往外来去发展。读圣经的时候呢，要像读其他的书一样要有常识，这是神的话，而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书。圣经谈的是我们现在的问题，神借着经文来和我们沟通，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。彼得他很小心地告诉大家， 这个神迹呢，不是靠着他的能力来做的。他直接带领这些人来回到旧约。他说，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，那么就该明白所有的预言都会应验的。那么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熟悉旧约圣经，他们都清楚知道这些预言的。撒迦利亚书的十二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说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好，神他在耐心等候选民来去回转归向他。这些预言还没有应验的原因，就是他们还不接受主耶稣，还没有悔改转向主。彼得就邀请他们来回转归向主耶稣，但是他们拒绝了。那么总有一天，所有的预言呢都会来应验的。以西结书的36章27到28节也说到了神的国。经文说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好，请注意以赛亚书的第12章，虽然是只有短短的6节经文，但却表达了相当重要的信息的。以赛亚书的12章1到2节就说到神国降临时的敬拜。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，经文说，到那日你必说，耶和华啊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以赛亚书的35章第6节经文说，瘸腿的人像鹿一样的跳跃。以赛亚书的35章第10节经文记载，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好，百姓应该看得出来，这个瘸腿的人呢是一个现象，这是以色列国的缩影。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，他们就该明白所有的应许都会应验的。好，使徒行传的3章13到15节经文记载，彼得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，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，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，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，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。好，西门彼得的讲道呢，绝对不会不提到复活的。那么保罗他也是同样，但很可惜呢，今天有很多讲道的人完全没有提到复活。好，使徒行传的3章16节记载，彼得说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，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。好，本质上彼得是在说，难道你们没有看到那个人在跳吗？当神的国降临时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问题不在你们想要弥赛亚回来，而是在于你们是否愿意来去接受他。好，使徒行传的3章17到18节记载，彼得说，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，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好，彼得他的态度就大大改变了。他在13到16节，他很严厉地指责犹太人，因为他们的官员积极参与定死耶稣，以自我为中心啊，自称认识神，服从神的旨意，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极其恶劣。那么之所以这样呢，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耶稣，其实这都在神的预料当中。如今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相信并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。 那么对那些顽固的犹太主义者，彼得他以律法的真意就严厉地去指责他们。之后呢，彼得就关切地介绍能够洁净一切罪恶的这个福音之路。好，使徒行传的3:19-20记载彼得说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，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。好，如果犹太人接受主，那么主耶稣会回来吗？当然会的。彼得说主会回来的。那么神的计划又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也不太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们可以问很多假设性的问题，但是不会有答案的。我只知道以色列国不接受耶稣基督，这是我所知道这个假设性的问题的唯一答案。其他答案呢，都只是疯狂的猜测罢了。好，使徒行传的3:21记载彼得说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好，有人会用这节经文来夸大他们的信仰，他们说最后万物和万人呐、都必得救。他们用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但是万物究竟所指的是什么呢？腓立比书3:8保罗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那么万物是指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吗？那么显然不是。所以这里的万物呢，是有限的。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那么先知说过以色列会回归，但没有预言说邪恶的人啊都会归回正路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初代教会虽然面对严酷的恶劣环境，但对内他们充满着爱与合一，对外他们靠着圣灵勇敢地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，神迹奇事也伴随着他们。今天我们或许拥有很多的金银，但若心里没有神，就是有神迹那也看不到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。